我们在座的家人以及全球的线上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感谢主。今天呢，我要继续的讲神的国。神的国是他是这位神，他是怎么样来治理这个国的。好，那神的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，你们知道吗？它是一个爱的国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好，所以它跟世上所有的国都不一样。世上所有的国都是是它就是我等一下讲的，你们就知道何等的不一样。好，世上的国是借着分别善恶树，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，以至于人整个是被分别善跟恶 所控制，然后呢所建立起来的国家，每一个国都是这样子。但是神的国是一个爱的国。好，那这个爱的国呢，因为神说他就是爱。好，那有一位女牧师，她有一天要晚上要去聚会的时候，到半途呢，忽然间想到她有东西没有拿，就转回家。一回到家呢，开了门，发现有一个女的跟她的先生睡在她的床上，这样，她就吓了一跳，然后当场她就大叫，然后就把他们赶出去，这样，她当场大叫就出去，马上要打电话叫这个叫警察来抓。结果他在打电话的时候，神就跟他讲不要打，叫他不要打。那他就没有打电话了，然后呢他就离开了。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一个人继续的生活。然后后来又发现他先生在外面也跟女的继续的这样子同居，这样啊，那所以他就想要离婚。结果那个时候他开始听到了内在生活的信息，然后呢他听到谦卑，听到等候神，他就开始等候神，也开始那个谦卑的信息一直临到他的身上。好，然后他就觉得好，先生在外面他的心渐渐软下来。好，他就没有离婚。好，可是他有一天在等候神的时候，神就跟他讲把你的先生接回来。好，那他就顺服神把先生接回来。就是先生接回来了以后呢，他这个先生呢在家里，他已经尽量的去服侍他先生，可是先生就是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，只要有一点点服侍他不够让他先生满意呢，先生就会故意打开门，他们是几层楼这样，他就会想说你看啊你就是这样啊，煮东西啊煮的这个样子啊，或者房子怎么样不够清理的干净啊，他就会先生就故意要使他的太太是个牧师没有面子，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喊这样啊，他就赶快关门啊，然后就对他先生又更好，可是他先生就是一直这样子这样。那只要有一点不满意，他要先生要么就出去了，出去又乱搞了这样。所以他到一个地步他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他觉得他就在等候神的时候，他就跟神说，神啊你看到我已经尽力了，那我真的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一个烂货 住在一起，这个全世界最烂的货住在一起。然后他就说 我可不可以 就是跟他离婚了。那神就说，你一直在跟我讲道理，一直跟我讲道理，你知道我是不讲理的神，我是不讲理的，我只讲爱。这位爱的神就是这样，他真的是不讲理，他只讲爱，是吧？好，那他就说我只讲爱。好，那然后他还是要他太太再去把先生接回来，再对他先生好，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，神 这位姊妹呢，因为听了谦卑了，她真的愿意服下来。好，当她愿意服下来，神就显给她看，说她先生是一个从小就被就是几个姐姐，然后接着是他，所以他是都被宠爱的，然后没有任何人教他，父母没有教他，姐姐们也没有教他，他就是一个最小的儿子，这样。所以他先生其实是更可怜的一个人，没有被教导，好，不知道怎么样尽一个责任，做一个好的丈夫，做一个好的爸爸，还不知道怎么样为人处事。所以他就显给他看，你的先生是这么可怜，这样。然后这位姊妹呢，她因为听了谦卑，听了顺服，然后她也听了征战得胜之方，她就开始有神的爱，愿意去怜悯先生，神的爱怜悯先生，然后她就开始用神的眼光来看先生，然后去爱他，用神的爱爱他，顺服他，这样。而且呢，神就让他借着等候神，他越来越清楚，原来他先生的背后是有一个淫乱的灵在一直挟制着他，淫乱的灵，这样。所以他老是在外面花天酒地，这样。那所以这位姊妹呢，不但用神的爱，用基督的爱去爱他，服侍他，而且呢，他就一直的为先生那个挟制他的那一些淫乱的灵、荒宴的灵去征战，好，释放他的先生得自由，这样。结果他的先生呢，就开始改变了。他先生开始在家里呢，就因为他就感觉到太太不一样，好，那他就先生就在家里开始做家事，好，开始做家事，做煮饭啊，做清洁啦，做很多的家事，就是要服侍他的太太，照顾他太太，好，他把他太太照顾的像一个女那个皇后一样，这样。然后呢，他还跟他太太说：“太太，你怎么都不问我钱是怎么花的，花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用问你啊，那是你的钱呐。”哈，他就说：“不，我以后都要告诉你我钱花在哪里，而且我所有的钱都要给你。”所有钱都给他，然后还主动的做所有的家事来照顾这个太太。你看这个太太。他的顺服让基督的爱从他流出去，照着耶稣所喜悦的方式去爱他先生，他整个不一样了，他的地位，他的身份地位都不一样了。他整个在家里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将近十年，他因为这样子的真实的过内在生活，他真实的活在神的爱中，以至于都是从爱里面去对待先生，对待人，他整个得着的是被服侍的像女王一样，像皇后一样，而且他的服侍 是一直的扩展，影响到好多好多好多的人，他的那个所服侍的量是一直倍增，一直倍增，一直倍增，就人一直来，一直来，因为很得到帮助。然后呢，他特别心里有负担去服侍那些就是即将要离婚的家庭，特别是太太受不了了，想要跟先生离婚的这样的夫妻，他特别去服侍，每一家都服侍的不需要离婚了，都好起来。这就是神国的扩张。我们的神是不是很伟大？因为他说爱能得胜一切，爱是永不失败的。所以这位神他所建立的国是一个爱的国。那你看美国也是这样，一群非常敬畏神的先祖，那样子的这些清教徒敬畏神，就是完全照着神的话在活。那所以这个宪法也是一群先祖这样跪在一起，跪在那个大厅一起仰望神很长一段日子，然后一条一条的寻求出合神心意的一条一条的宪法。所以到现在那个整个美国可以这样建国不到200年，100多年就成为全世界最强的国家，因为一群敬畏神的照着神的心意去建立的。但美国先祖的那些总统都不是为着钱，为着地位，为着我的权势，我可以站在，我可以坐在那个总统的宝位，我宝座，然后我一坐着我就是不下来了，对不对？他们不是，他就觉得，哎，我不能这样一直连任呐，这样不行，我一定要再让别人来当，就是这样子，啊，那所以美国可以这样一下子才100多年就成为，他一块钱就抵那时候我们在台湾40几块，你看看，啊，他一下就这样成为全世界最强的国家，啊，那。可是曾几何时仇敌一直的要来击败美国，我说的仇敌是那个空中执政掌权者，只要把美国击倒了打败了那就完蛋了，就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国家是一群敬畏他，非常敬畏他的先祖。我好喜欢看这位先祖，每一位先祖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传记，都叫你好心里好好触动，好感动。好，这就是一个爱的国。可是世上的国现在就是你必须要一直选出这样子的领袖，是绝对的敬畏神顺服神。所以神呢他很在乎他所要建立的国的国王是什么样的一个王。好，那我们看见他这个他所拣选的摩西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出埃及记19，我们看好，出埃及记32章第10节，
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
好，第二第三节，19章第2第3节， 出埃及记32章第10节，好好三第十节哈，好，我们看看第十节怎么说。他说：“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”好，那我们再看31、32节。
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：“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。倘若你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，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”
好，那你看哈，摩西他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，然后结果呢，他们开始拜了金牛犊，那耶和华呢就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好，要把他们灭绝。好，那他说我要把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哇，世上的国王啊，世上的总统一定听到这样的话都非常高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哦，我率领这群，你看摩西啊，他其实他率领的百姓都是怎么样，一没水喝就向他发怨言，一没肉吃，一没食物吃，马上就说就是你，都是你把我们带领出埃及，你要让我们死在这里啊，是不是？他们有东西吃了，只是哦，现在好有东西吃了，然后呢没东西吃，全都是冲着摩西，是不是？好，就是全都是骂他，向他愤怒，这样。那这种事情不知道发生多少次，那就摩西上山呢，就他们觉得神要颁给他们那么宝贵的十诫，好律法，结果呢，他们怎么样就拜金牛犊了。所以这一群百姓都是凭眼见而活的，还有呢，最重要的是我的肚腹要得饱，对不对？他们在乎的是这个，不是在乎神。这位行这么大神迹，他们在埃及都看见了，这样，但是呢，整不多时就忘了神所做的，等不多时就忘了耶和华所说的所做的，就是这样的一群百姓。其实你看我们基督徒不也是这样吗？我们基督徒大多数也都是这个样子，但是神这个神选的领袖，他就必须在神要惩罚百姓的时候，他不会想到我自己跟我的后裔。哦，那这样我就不用率领这群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好，那我的后裔呢应该会比较听我的话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把他们从小养大的嘛，好，那这样总是比较好养。他没有，哎，他说神说我要把他灭绝，使你和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摩西怎么样？你看看接下来摩西怎么样，31节，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：“哎，这个百姓啊，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金像。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，那就从求你从所写的册上除去涂抹我的名，哈，你就把我的名字就涂抹了。你知道这个国就叫做爱的国。”是神的爱，不是人间的爱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你不赦免他们，那你就把我的名字都从你的册上涂抹。哇，这是不得了的事耶。你在为谁祈求啊？为一群印着景象的百姓祈求，好，而且都凭着眼见的，随时又变了，随时又变了，才一过红海，哦，跳舞啊，好奇妙哦，哦，都埃及军兵都落在红海里吧，好，那可是呢，只要没有水，就又开始怨言了，你要让我们渴死啊！他们永远就是需要什么是向摩西要， 要不到就越来 越迫切，早知道早知道我们还不如死在埃及，都是你都是你，是吧？那可是摩西却为着他们，他愿意摆上自己的性命，愿意自己的名都被神除灭涂抹掉。这就是爱的国，神选的领袖是这样的，神选领袖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再看，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，撒母耳记下24:17。
大卫看见为灭民的天使，就祷告耶和华说，我犯了罪，行了恶，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？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。
好，你看，当这个瘟疫，民间死了70,000人，那结果呢，大卫他就说，是我犯了罪，行了恶，这群羊他们做什么？他们没什么错啊，主啊，那你就攻击，求你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。大卫知道，你求神做什么，神是来真的。大卫说，你来攻击我和我的父家，你就知道大卫对神有很深的爱的信任。好，你才敢做这样的祷告。好，他这个对神的爱，他有很深厚的认识，很深厚的认识。好，所以呢，他敢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你就来攻击我和我的父家。哇，你敢不敢做这样的祷告？而且做这样的祷告是因着要保护百姓。这个国，神的国，他是为着百姓，他要怎么样？他为着神的百姓，他所选的领袖要充满着他的爱，也就是他所拣选的治理他国度的领袖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，而是为着百姓的利益，他都可以摆上一切。好，那这是神做的。但是大卫他自己，他是经过神的制作，很多环境的制作成，他真的对神有很深厚的认识，对神的爱有很深厚的认识，所以他都敢把自己交在神手中。但是大卫呢，也曾经在他安逸的时候，他也犯罪，而且他犯的罪其实是叫人家觉得很轻蔑的，很不耻的罪，是不是？他犯的罪是一个忠心的这个他的手下，一个忠心的手下从前方调回来，他自己先犯了罪，先跟他的太太做了不对的事，然后呢，他就开始有孕了，他就便把他招回来，从前线招回来，要他回家，把他灌醉，要他回家，这样。好，那这样就不知道是他有犯这样的错，犯这样的罪。可是这个勇士啊，这么忠心，他觉得我还有其他的同事，其他的同伙都一起在前面作战，我怎么能够回家这样的享安逸享乐？他就一直不肯回去。好，这样，然后大卫就只好把他拆到前线，叫约押就把他让他暗暗的到最前线是会死掉的地方让他去。哇，你会不会觉得大卫很卑鄙呀？是不是这样的领袖是不是很叫人不耻？ 啊，为着 你所犯的罪，遮掩你所犯的罪，然后把你的大将带回来，让他 去享乐，然后你去回家，好，然后这样遮掩你的。但这个勇士却偏偏那么忠心到这样的地步，结果他就把他送到最前线，让他去就是死掉。然后他就把他的太太娶过来。你看这样的罪，这样的怎么讲，没有看顾手下，好，而做这样的卑鄙的事情，神都看见了，对不对？那神有没有管教？有。这个国的治理呢，他要拣选一个领袖，这个领袖所做的每样事他都看见，他会严严的处罚，他会洁净他的领袖。好，那所以到后来大卫是被处罚了，好，被受了这个处罚是很可怕，四个抵一个，对不对？他那个儿子生的儿子确实死了，好，然后呢他要赔上四个儿子，但是最后神在他的众 儿子当中却拣选他跟这一位拔示巴所生的所罗门来登基耶，继承他的王位。为什么？大卫经过很深很深的悔改，很深的，而且那个悔改都写在诗篇五十一篇上，对不对？是后世后代的人都知道他犯了什么样的罪，好，然后他也是撕裂心肠的这样的悔改。那你们有发现我们的神他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爱啊？他的爱是什么样一个爱？他拣选的领袖他会制作，好，那他犯的罪我一定会严严的惩治，但是他的悔改我也非常的这个，我看见，我珍惜，我宝贵，我拣选的，我不后悔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到后来大卫居然在新约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啊，合我心意，好像他过去所犯的那些神都不纪念了。这就是我们所敬拜所尊崇的这一位神，爱的神。好，那这个国度是这样，在这个这样的爱里面所治理的。所以他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到第六节，
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
好，那这里讲到说，我把你们从为奴之家，为奴的埃及地方，把你们这样好像老鹰背过来，哦，不是你们走路过来的，因为你们根本不可能通过红海的，是我这样行神迹让你们来带来做什么？带来归我，你们是属我的，你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好，你们是什么？是祭司的国度。也就是说你们本来是奴隶，现在变为一个祭司，你们而且这整个国都是祭司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敬拜，不再是做工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忘记 我们是祭司国度里面圣洁的子民，他说你们是祭司的国度，还有呢是圣洁的国民，整个国都是祭司，所以这个国里面的人不是一直叫你们赚钱赚钱，工作工作，尽量的工作，熬夜的工作，赚越多越好，他不是，他在乎是你们要敬拜我，要亲近我，要听我说什么，要来靠近我，他就是这样，要守我所吩咐，他就是这样。那你们他说你们是什么圣洁的国民，你知道他整个的这个这个旷野的历程，整个一直在跟他们讲，给他们的律例典章都一再的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是圣洁的。他一直要告诉他们什么叫圣洁，圣洁就是不一样，是你们所有眼睛所见的完全不一样的，是美丽的，是跟别的跟世界上的一切都分别出来，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叫圣洁。家人们，你知道你是圣洁的国民吗？啊，你说我是圣洁的国民，就是我是跟世界上的国民不一样的，我是不一样的，我是美丽的。你们说我是美丽的，我是不一样的，对，我跟这个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。现在的人不是这样，现在的人是很没有安全感，我只跟人家不一样我就会很害怕，是不是？因为没有安全感。我们一定要教育我们的孩子，从小就让他知道他是祭司的国度里的圣洁的国民，那是不一样的，他是要去影响别人来认识这位神的，他不是要一直去跟人家一样的，很怕跟人家这个不一样，是不是就被孤立起来了？你一定要教育你孩子，越小就教育他，他是不一样的，他是神特别拣选归给神的，是属神的，那所以你的孩子就不会自卑感了，他知道他是谁，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的地位。我从信主以后，我就一直读圣经，读圣经，背圣经，所以神的话都成为我的思想，我的思想意念，我的模式，整个的思想模式。所以在家里虽然是一直被逼迫，但被逼迫，然后被嘲笑，被辱骂，被打，被骂，但是呢，我不会自卑感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说了，我们是被他拣选出来的圣洁的国民。所以当我出来要全时间服侍主，我爸爸就我说那个，他就问我说：“那你全时间一个月多少钱啊？”我说没有钱，我们是过信心生活。他就说：“那你明明有两份薪水，为什么不这样做？要去给人家这样严门脱钵？”就是要好像严门去讨跟人家要钱靠人家养。他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去靠人家养？我就说我、哦、爸爸不是，你想想看，万王之王全地都是他的，他在这样千万人当中去拣选你的女儿可以来服侍他，哇，这是偷笑都来不及了。我就这样教育我的爸爸，那所以我爸爸一信主以后，他整个思想也都开始改变了。一信主就说现在我们全家秀琴最大，全家他是我们的班长，我们全家都要听他的。我就摇身一变，从家里的罪魁祸首从家里的好像是这个被撇弃摆在一边的，就是差点就要赶出去的，那居然一下子摇身一变就变为班长了，都听我的。 这就是，亲爱家人，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份地位？你知不知道？你是谁？我是圣洁的国民，我是被分别出来，是归给神的，我是属于他的，对不对？我是跟人家不一样的，我是美丽的。所有启示录在那里说圣哉圣哉，那个二十四位长老一看到神，就是又把冠冕在放在神的脚前，然后就哦，圣哉圣哉，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，都是圣哉圣哉，就是太美丽了，太美丽了。撒拉佛也是看到神就是说太美丽了，太美丽了，不一样，不一样的神。他怎么样的不一样？他的爱是爱到什么样的地步？他真的把他的独生爱子为了罪人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然后被鞭打，被藐视，被厌弃，活在地上是随时人家就把他推下山崖的，活在地上人家随时都是咬牙切齿想要杀他的。但是你看他活得这么不一样，人家要把他推下山崖，他知道他时候没有到，他也不用惊吓，不用紧张，他就这样坦然无惧的又从他们中间走过去。他知道他是谁，他知道他时候还没有到，没有人敢碰他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这是神让我们在地上一直要培育起我们，成为不但是知道，而且真的是活出我是圣洁的国民，我真的知道我是谁，我是那么尊贵，我是那么尊贵的，这么不一样的美丽。那这个神，这位神，他所治理的，他所培育的领袖是这样的领袖。这个领袖会有他一时的软弱，眼目的情欲一看见了，然后就开始犯罪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人就是肉身的这个人啊，是不可靠的，是随时就会跌倒，随时就会软弱的。那但是神会对付他的领袖，他所拣选的仆人，他会修剪，他会来对着他做该有的惩罚。但是神说，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。他的爱不是一种溺爱，溺爱，他的爱是一种啊，他说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，然后又怎么样，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。鞭打，我那时候读到那个地方，我都会呜，要这么厉害吗？但是他说，接下去再读下去，他说什么？为要他与我的圣洁有分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要我们来被改变向他。所以他的每一个儿子，他会管教，他会鞭打，这目的不是在很气你这个不重用，你这个坏孩子。我们的父母在打我们的时候常常是这样，亲爱家人，你不要再这样了哦！记得你打你的孩子，管教你的孩子，绝对不要在怒气里面管教。好啊，不要说你是坏孩子，这不中用的孩子，不悖逆的孩子，不要这样。我在教养孩童里面都有讲，好，你要先警告，我警告过你了，如果你再这样做，那我就要打你一下。所以你打他的时候完全没有怒气，是我们已经讲好的，然后就打一下，就这样 然后就告诉他，如果你下次再这样，那我会打你两下。那小孩很讲理的，所以你不带着怒气来管教他，他会服你的。他知道，这样的孩子长大，你都会知道，爸爸为什么打你？因为爸爸好爱我，爸爸最爱我，他管教我，就是要我脱离这个坏习惯。这就是神的爱，一个爱到可以为你摆上一切，性命他都愿意为你摆上，但是管教他一定管教，也是为了让你能够像他，而且可以一直来跟他在一起。那因为神说爱是什么，爱是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，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先知讲道之能，终必归于无有；说方言之能，终必停止；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
好，那这里呢讲到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反正我很多很多年前，大概20年前嘛，我信主已经五十年了，50几年了。那大概20几年前哈，我读到这个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说，主啊，这只有你有，我们都不可能有，我们都不可能有，所以我就是没有对这个太认真，虽然背得很熟，虽然也会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都背得很唱得很好很熟，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是人不可能做到的。那但是我在生病的这段期间，我癌症复发长了这么多瘤的这段期间，我觉得我一直在留意传承，一直在传承，但是我也更多的时间亲近神，我就发现神，我就发现是可能的，是可以做到的。神是真的对我们来，真的要去做这些的，要去做这些的。就是恒久忍耐，但是又有恩慈，这不是天然人能够有的。但是就在一直亲近了，我记得过了有过前面从我觉得不可能做到的时候，隔了几年以后，我又发现说，神借着这样子亲近他，借着一些征战，我觉得神改变我很多的性格，是我自己都不认得了。变成我完全不会在乎这些，然后我却很在乎这个很细的这个东西，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很细的去注意我的这个意念，就是在讲理，我这个思想就是在注意这个不合理，不合理，我只要一注意不合理，我要讲理，我就没有爱。以前在很多的忙碌里面，没有去注意那么细的每一个思想，但我发现神是在乎的，所以神会把我们每一个人越做越深， 深到你每一个意念，每一个思想。所以就一在讲理里面，一直觉得这样不合理，不合理就会在我的头脑里面一直一直自己在对话，好像还跟对方讲这样。那这样在这样对话里面，我就觉得这个心就硬起来，我都要马上悔改。而且所谓就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，我们没有哪一个人天生就是一个完全人义人，我们每一个都是需要被神做过，而且每一点每一点都要做。我发现神做的好好细腻，好精致，这样好。那所以呢，所谓的他制作我们，就以前可能你可能经过好几天才忽然间会想到这件事，然后跟神悔改。现在是就是一做了，马上一分钟以内马上就知道错，马上跟神悔改。有时候是几秒马上跟神悔改，就这样。神他会一直坐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那这位爱的神他在乎什么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民数记利未记十九章，利未记十九章第二第三节。
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，也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哈，神又是说了，那这个利未记十九章都在讲我们的方方面面，生活中方方面面要注意的，跟人之间的关系要注意的。那他第一个他先讲到说，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你们一定要活出不一样来。那活出不一样，就他开始讲生活中的各方面。他第一个讲的就是说，你们当孝敬父母，当孝敬父母，也要守我的安息日。好，然后又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他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。好，那你看他说，你们当孝敬父母。神，你有没有发现他在十诫里面，除了前面讲，前面是讲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后面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，第一个又是讲你们要孝敬父母。你有没有觉得神很在乎孝敬父母啊？为什么他那么在乎？要孝顺你的父母，要恭敬你的父母啊？为什么他那么在乎？因为父母是代表神的权柄，是神赐给你的，不是你选择的，不是你可以决定的，是他选择给你这样的父母。那就是父母是代表我要来爱你们，管教你们，引导你们。那他说你们要孝敬父母，也就是说当你孝顺恭敬你的父母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听从神，在敬畏神。好，那你就在尊敬敬畏神的权柄，神的安排。因为他是爱的神，我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你们。那首先你们从出生以后经历的就是你的父母跟你们的相处，而父母跟我们的相处，我服侍那么多年，服侍这个四十几年，我真的发现大部分90%, 98%, 99%的人都有从父母受到各种不同的伤害。 为什么？因为父母也是人嘛，因为父母不是，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完全人，没有一个义人嘛，所以父母在他爱你的这种孤儿的灵的那种爱法就会伤到你，是不是？父母也会有他的情绪嘛，对不对？就像连摩西这么好的一个领袖，他还是到最后也会被惹动了他的情绪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神会管教他的领袖，他的仆人，他所拣选的，他会管教，但是他却是要所有他的百姓要去孝顺恭敬父母。好，那父母当然就包括属灵父母，是不是？有些人父母已经去世了，那可是你在地上你还有你的权柄，那他就是要你去恭敬你的权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他特别说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。我真的看到很许许多多孝敬父母的人，神好像特别的恩典在他身上，我看到很多。那所以我父母虽然在他没信主逼迫我，可是呢我所记得的常常都是他们信主以后对我多么好。而且即使在被逼迫当中，他们有任何的需要，任何的什么，我都是优先的去满足他们的需要，去服侍他们。那所以神也是这样，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所以父母也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像大卫哈这样子的犯错，像而且是犯了可耻的事。好，还有呢，我们看见这个挪亚，哈，挪亚出了方舟以后，后来有一天他醉酒赤身在那个躺在帐篷里面，他的儿子进去，你看闪寒雅佛，那个寒进去一看到这样，一看到他爸爸这样赤身露体喝醉酒躺在地上，他就出来告诉他的哥哥。挪亚醒了以后就说，寒要的儿子迦南要被咒诅，而且到世世代代。哦，我心里有时候看到这，我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么严重哎！他不是，他只是告诉哥哥，好，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别人啊，但是神这么看重，这么看重，我知道这个挪亚，他一定不是自己从自己的话出来，因为这怎么样，父母一定爱孩子嘛，不会说你要受咒诅啊。挪亚是个义人，那我觉得是当时是神的灵就是让他说出这样的话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，神的命令，十诫里面的命令，然后他的律法典章里面讲的咒骂父母的要致死，那可是只是父母的父亲的一个，哇，我父亲居然是赤身露体耶，躺在地上而且 喝醉酒，他这样出去就怎么样，去告诉哥哥弟弟而已，哇，这么严重哎，世世代代就要咒诅哎。所以亲爱家人，这个话一定要特别在我们的里面，特别在我们里面，也就是说你的父母，你的权柄都会有他的不完全的地方，会有他软弱的地方，甚至是他犯罪的地方，但是他还是你的父母，即使他犯罪被关到监牢里去，他还是你的父母，是不是？那 所以神很看重这一切。其实承不承认他是你的父母都在乎你，在乎你。那神很看重这个，神很看重这个，就是你要这样的孝顺跟恭敬。他没有说啊，当你的父母如果软弱了啦，犯罪了啦，你就可以不必这样。没有，你看他对韩闪韩雅佛，好，这个韩的这个咒诅太可怕了。好，那然后我们再看哈，再看第十八节，
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。我是耶和华。
好，就是说他要他神的要他的国度里的人呢，都不可以报仇。好，不可以报仇，还有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。我们有没有犯了 啊？埋怨，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。嗯，多的是埋怨啊，都还埋怨父母，埋怨家人，埋怨兄弟姐妹啊，埋怨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埋怨什么什么，常常啊，今天真的要悔改。好，他说不可埋怨，他说因为我是耶和华，我是爱的神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们是归我成为不一样的美丽的子民，所以他说不可埋怨，好，不可埋怨，然后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。他不是说却要爱而已，他跟你讲了，你怎么样爱你自己，你就要这样去爱人，爱人如己是真心的。哦，这个都是我也学了好多年。你知道吗？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爱是觉得哦，我应该爱，我应该给，但是要如己，你知道吗？要像你自己一样爱他，像爱你自己一样，这个是要你真实的全心的。所以神讲的话都来真的，他来的日子很近。他说我是这样在治理我的国度，你们是归我为圣的。那你会发现这里所说的他说要孝敬父母，然后也要守我的安息日。好，守我的安息日，我们常常就是在紧张忙碌，好，烦就是很多的事都得要做，很多的事都要处理，这样的里面呢，我们常常就一直失去安息，失去安息。这个也是一直要学的，一直要学。最好的学的真的就是做完一件事可以的话安静下来亲近神一两分钟，就是一两分钟再安息然后再去做。哎，这真的很帮助我。这样好，这个是我们可以一直去操练。你可以听100遍，你可以都不做，但是你很难进入安息。但他特别说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。好，还有你们要，他说你如果不这样守我的安息日，也就是说你不守我的安息日，我就会让你们被掳，被仇敌掳去。好，然后呢，你如果劳苦重担，你可以来我这里，我就会让你享安息。可是他说我的心柔和谦卑，你要来靠近我，以至于你可以柔和谦卑，你就会享受那个安息。好，那现在也是神一直在做，一直在教会，一直在做。那有关这些，我就是想到这些日子，你知道2024年是神要来复兴列国的时候，那他的复兴呢，一定是带着先审判先洁净。他要复兴遍地， 使他归回神造的原样，他一定要先洁净一番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洁净全地一定从他的教会开始，所以他会洁净教会。那洁净教会呢，他在洁净的过程呢，会特别从领袖开始，把很多领袖的软弱把它显明出来，或者把它揭发出来。你们发现这些日子我就发现，哇，这个地方，那个地方，那个国家，这个那个国家，哇，一直把好多这些神家中的丑陋的事去揭发出来。揭发其实也是神的爱，因为神要他的家洁净圣洁，像他一样，以至于他可以来居住，让我们可以一起跟他一起执掌王权。这样，那很重要的就是百姓的反应。所以家人们，当你看到这些媒体的时候，你的反应如何非常重要。当你看到你的这些所敬仰的一些神的仆人被揭发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是觉得，啊，怎么这样，他居然会犯这样的事啊，他居然会做这样的事啊。然后呢，接着就隔几天要再看还有没有什么新的报道，然后接着呢还有没有发生什么，还有没有接着调查又有什么，又有什么报告，就开始一直好奇，一直往那边去啊。但是神会问你说，我们是一个身体，是基督的身体，你在这个身体里你是一份子，你的责任在哪里？你的责任在哪里？你的责任就是要祷告啊！我这里身体现在发现了这里有肿瘤啊，我现在身体这里发现了，这里发炎了，那我应该是什么呀？我是祷告主啊，求你来医治啊，医治啊，恢复啊，而不是我在那失望沮丧，觉得哇，怎么这样，居然他身上会有肿瘤呢？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唾弃他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当起审判官，我们都忘了这个身体是一个爱的身体耶，我们是互为肢体，我们只有一个仇敌，他就是要毁坏基督的这个身体嘛。以弗所书都讲得很清楚嘛，第六章特别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征战，是跟空中执政掌权者征战。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理性太强了啊，然后我们分别善恶树吃的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就会好奇，然后谈论啊，传播，然后整个都被媒体控制。对，有一些事都是事实，但是我们该怎么样？我们该做的是在爱里的带导，是不是？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哎，有一群都祷告好多年的带导者，怎么会当神在洁净，为的是他的复兴，更大的复兴来临的时候，很多代祷者已经倒闭了。倒闭是为着别人，是为着这别人被显露了一些原来身上有肿瘤，原来他犯过这些罪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失望灰心。其实神是在打破你的偶像啊，你不要把神的仆人当偶像啊，你不要把你父母当偶像，你是要照着神的爱去，照着神的话去恭敬他，去孝顺他，而不是他是你的偶像。 所以一发现爸爸有一个软弱，妈妈有一个缺点，而且妈妈曾经过去跟人家这个同床过，哦，爸爸曾经在外面搞过几个女人，那你是不是就觉得啊，灰心失望？哦，爸爸曾经还骗了人家钱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这些都需要知道，我要在神的爱里回应。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对不对？爱是遮掩过错的。那爱是有怜悯、有恩慈的。那这个爱，神知道我们做不到，我们是做不到，所以神一直要我们来亲近他，借着亲近他来得着他的爱，让他的爱流到我们的身上。有一位代祷者，他在今年的年初，他就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祷告会，祷告会的时候，他就跟神祷告说，他跟神深深的悔改说，主啊，我求你赐下更深的渴慕，赐下我从没有过的渴慕，求你跟我交换你自己，求你给我一个专注的眼，把一个专注放在我的里面，让我可以每分每秒都想着你。哦，就在神面前不知道哭了多久啊！这时候神对他说话，神说，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吗？我等你这一天等好久了，我等你这一天等好久了。接着隔两天，从一醒来，神就一直在他耳边一直唱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一直唱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唱一整天哦，在他的耳朵边一直唱。他说唱到他都流泪。神说，我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深深爱着你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对，这一首是以前的校园的流行歌曲，很好听。后来我请他寄给我，哦，我就听的时候，我就当作神在对我唱，我眼泪一直掉。那神家这样等我们，他说，我已经等这一天，你会跟我呼求渴慕，你不满足，你觉得你不够渴慕我，我等你等好久了。好，他每天，他是有一天有一个先知跟他讲说，你是代祷者，你是被拣选要为美国跟台湾祷告的代祷者，我有神有他的话，他要跟你讲。神说4点到6点，每天早上4点到6点你要起来亲近神，神是这时候他要跟你讲话。在今年1月的第二个礼拜，他就开始从3点半就开始，3点半，哦，他说好痛苦，3点半要起来，他要用三个闹钟，因为一个闹钟可能叫了，后来又昏睡过去，当第二个闹钟又响了，哦，赶快，然后3个闹钟，然后从1月第二个礼拜开始这样做了以后，每天4点到6点，到1月28号，神就开始跟他讲话，说他因为他开始这样祷告了，我这样的渴慕，这样啊，那个1月30号，他说他就在等候神的时候，神就又开始跟他讲，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吗？我一直都在这里，我在等你，你给我的时间这么少，我怎么对你说话呢？ 你总是用心在别人的身上多过我，你在乎别人胜过在乎我。你做每件事情，你有问过我吗？请把你的目光一直转向我，我对你有爱的心意，我对你有极大的心意，孩子，我爱你。就这样了，一天一天哈，到了2月25号，等于又过了，等于是这样祷告，每天清晨这样付代价的起来祷告等候。他是上班的人，那所以这个晚上又没有那么早睡，早上要那么早起来实在不容易。那在2月25号呢，他在等候神的时候啊，在敬拜的时候啊，他就跟神说主啊，我说我爱你哈，可是但是我真的爱你吗？我为什么总感觉我不够爱你啊？我口说我要尽心尽力的爱你啊，但是呢我都没有做到。哇，神就回答说，孩子，我在，我一直都在，不论你做什么我都喜悦你，你要专心做我要你做的事，而不是你想做的事。专心做我要你做的事，而不是你想做的事，不是你以为我要你做的事。你以为我要你做的事，你不是一直去做呢，你要专心做我要你做的事。那他就问神说啊，那什么才是你现在要我做的事？神就说你更多来跟我对话，读我的话语，更多来亲近我。孩子，我爱你。你以为你现在的生活是我的规律吗？不，那是你的规律。你觉得你过这样规律的生活，但那是你的规律，不是我的规律。你不要一直去做你觉得重要的事，你以为这个是我要你做的事，你有没有来问我是不是我要你做的？哇，家人们，你知道经过一个多月每天这样的起来亲近神，亲近神祷告，主才开始跟他说，孩子，不管你做什么事我都喜悦你，但是我真的渴望你做我现在要你做事。结果这个代祷者，他真的开始，现在他早上起来他不再是那么痛苦了，他开始是享受。他现在早上起来他很快就进入神的同在，他很享受，然后也更多能够听见神的话，神的声音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，就是说这个是在末世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说这个国是一个爱的国，你不要跟世人活一样的生活。世人现在都是埋怨、批评、论断、咒骂、报复，这个世上的国是会越来越败坏的，但是神的国的爱的彰显却是越来越大，因为他要得着一批圣洁归他的百姓。而他怎么做，是借着这一批人愿意花时间来亲近他，亲近这一位爱的神，回到里面来亲近他，还有敬拜他，敬拜他，专注在他身上，眼目更多在他身上，而不是在这个人、那件事、那件事，解决那件事，处理这件事。我自己就是这样一直一直这样走过来的。那我处理事、解决人的事也都很快，也都是很重要的事，但是我现在都需要先亲近神，问神，你要我去处理吗？你要我去做吗？那件事我不去处理会糟糕， 那个人我不去帮他会糟糕哎。但是我现在都要询问神，我现在神一直做给我看，他会做，但他要的是我跟他，然后呢他这样我就会安息而且快乐，然后我的心会一直很柔软，他要的是这个。那这样子的话，然后我把这个人那件事一直交给神，神啊，那你做，你来做这件事，那个人你帮助他，他是你的宝贝，你来帮助他，哎，就这样，那主就会做。有时候他要我去做，但是我的心更安息，我就觉得好感谢主，主现在他就是要一直带领他的百姓进入他的爱，他那完美的爱。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，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，
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
哦，这句话很重要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真的知道吗？我们真的相信吗？如果你真知道你相信，你就是会住在他的爱里，你就会住在他的爱里。那你2024年你就可以在一切的震荡，还有神把一切的神是在爱里面在做，把一些丑陋的一直掀出来掀出来，但是呢你不要跟着掀出来的灰尘你就滚进去了，沾了自己满头的灰头土脸。神要你在住在他的爱里面，去为这一些灰尘去祷告，为这些神所在做的，神你可以使这一切变为美好，神你来祝福这些被你洁净的人都能够恢复你本来拣选他所要他做的，只要踏上的命定。神你经过这一切的洁净，你会使一切都变为更美好，带下真实的翻转跟复兴，那是一个更荣耀的复兴。这是神所要做的，无论坐在个人身上，无论坐在神的教会里面，都是这样。那我们的就是很重要的，我们自己个人需要里面在他的爱里面。我们再来念这一节圣经好不好，一起念。
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
好，再一次。
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Amen。
你要不要住在爱里面？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。那神说我爱你们，我小子们我爱你们就爱到底，我是以永远的爱在爱你们，我是永远的爱爱你们，我爱你们是无条件，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多的好事，做了为我做了多少事所以我爱你，不是，我就是因为我创造你我就是爱你，我看你是极美丽的极宝贵的，我就是爱你，我怎么看你都可爱，我就是爱你，我要活在他这样一个无条件的爱里，深深的被他爱，被他爱，住在他这样的爱里，我就可以当神在掀开好多地毯下面的灰尘尘螨 一些很脏乱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不会吓到，我也不会沾得满头灰头土脸，我会在一直住在神的爱里面。而且当神在揭发这一些的时候，你在他的爱里面会很安稳很安息，然后在这样里面的带导是大有全能的。所以神为什么要这一位姊妹要清晨四点到六点起来跟他亲近？因为神有托付要他来为美国为台湾祷告，你知道？好，那是神给每一个人，神也给你有不同的托付，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托付，但是我们都需要他的爱，都需要住在他的爱里。还有你会发现忙碌会使我们的心越来越硬，耳朵越来越沉听不见，肌肉也会越来越僵硬，灵魂体都在受亏损。但我们如果一直来住在他爱里面，我们的心会一直柔软，我们的肌肉也柔软，我们的耳朵也都很能听见。这是一个很蒙福的生活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一起来进入。你现在或要坐着，或要跪着，或要来前面都可以。我们先有一点时间，我们来唱这一首吧，唱 这首。我们先起立唱一下，唱。我们先起立唱哈，你要来前面，要在位置上都可以。你就是先，我们先唱个两遍，然后我们就来进在神的爱里面。像那位姊妹说的，主啊，我真的不够渴慕你，我好渴慕你这样的爱，你来充满我，用你的爱来充满我。把你的心全心向他打开，主啊，让我的全心全人都这样的渴慕着你，爱慕着你，是真真实实的爱慕着你。给我一个专一的眼来注视你。
我心中饥渴地爱慕着耶稣，我心中饥渴地爱慕着他。虽然我知道他常在我身旁，我仍要渴望见着他的面。心中渴慕着耶稣，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，但求接近他，常与他同在。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，我心中饥渴地爱慕着耶稣，我心中饥渴地爱慕着他。虽然我知道他常在我身旁，我仍要渴望见着他的面。心中渴慕着耶稣，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，但求接近同在。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，我心中渴望能够追随耶稣，我心中渴望他亲手提醒，使我感到他亲自带领着我， 中渴慕着耶稣，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，但求接近他，早与他同在，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。
好，你今天愿意跟神说，神啊，给我一个新鲜的渴慕，一个起初的爱火烧在我的里面，我觉得我不够那样子的渴慕你，像你那样的渴慕我一样。你知道神说人常常知道人的需要，但有谁知道我的需要？你们知道我需要什么吗？我需要的是爱和友谊，我需要的是爱和友谊。当他说我来就是要吸引万人来归我，当我感觉到有一颗心不是为了来寻求帮助，而是因着亲密的情谊在爱里面来亲近我，我就觉得多么的甘甜啊。有很多人就是这样，知道人的需要，但很少人知道我的需要。耶稣说我的需要就是渴望，就是需要你们对我单单的渴望，我的爱，我的爱跟友谊，我需要的就是爱跟友谊。而也是我把这个摆在你们的里面，你们为什么需要爱跟友谊，可是却不懂得来我这里来找我，就是这一切的供应者，这一切的泉源。你今天很渴望这样的，你可以来前面，你可以来前面，我们再来唱，把你心中你的心向神打开。主，我渴慕，我渴慕有这样的爱，主，我渴慕来满足你的爱。
我心中饥渴地爱慕着耶稣，我心中饥渴地爱慕着他，虽然我知道他常在我身旁，我仍要渴望见着他的面。渴慕着耶稣，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，但求接近他，常与他同在，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，我心中渴望能够追心中渴望他亲手提醒，使我感到他亲自带领着我，感到他的爱永远不离开。心中渴慕着耶稣，我心中饥渴地爱就接近他，常与他同在，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，心中渴慕着耶稣，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，但求接近他同在，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，心中渴慕着耶稣，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，但求接近。
个人可以开口来呼求他。主啊，我要你，我渴慕你。主啊，把那个新鲜的爱火，起初的爱火，烧在我每一个人的里面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给我们恩典，可我们可以一直专一注视你的眼。哦，不管周遭发生什么事，不管人事物有什么样，主啊，我的眼目就是一直被你吸引，在你的里面，在你的吩咐里面，我们才行动。主啊，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。 来吸引我们，吸引我们，像磁铁一样的吸引我们。主啊，你的爱永不失败，你能够做成这个工在我们的身上，那我们这一颗心就是将像被磁铁一样被你的爱一直吸引，连上你，连上你。主啊，外面不管有多大的震动，这颗心就已经连上你
时间安静下来，我们让神的爱更深的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来到回到里面来注视神，让神的爱，神要向我们说话。